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3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加沙儿童在炮声中为和平祈祷，且感谢教宗的关怀。教宗在释信赖宗座劝谕中指出，信赖天主，唯有爱才是最重要的。教宗向意大利农业联合会发表讯息，不要忘记食不果腹的穷人。在圣庇护十世教宗的遗体巡游活动结束时，圣座国务卿帕罗宁枢机主持弥撒，提到圣庇护十世爱好和平是基于基督徒的言行一致。在加沙，伴同猛烈炮声的是从圣家堂不断传出的祈求和平的声音，祈愿战争早日结束。人被困在白冷城的圣家堂本堂司铎罗马内利神父不断与副本堂阿萨德联络，他说感谢天主，他们平安无事。加沙走廊现在什么都缺乏，缺食物、药品、干净的水以及互联网。罗马内利神父希望在如此痛苦中见证在堂区避难的儿童的希望。数日前他们在炮声中录制了一段视频，向教宗方济各和所有为和平祈祷的人致意。在这不到2分钟的画面中，30来位不同年龄的小孩和少年一同画十字圣号，诵念天主经和圣母经，寻求庇护。此外，孩子们也感谢教宗并为他祈祷。在纪念法国圣女耶稣圣婴及圣容小德勒萨名诞150周年之际，教宗方济各颁布释信赖宗座劝谕。教宗指出，这位圣女的灵修小径勉励我们相信天主的慈悲大爱，在向他人的开放中活出与基督的相遇。释信赖，唯有信赖能将我们引向爱。这是耶稣圣婴及圣容小德勒萨于1896年9月写下的一句名言。教宗方济各论述这位礼修圣女的宗座劝谕的标题，就是从中获取灵感。教宗方济各透过几位前人的举动，重温小德勒萨见证的卓越价值得到认可的各个阶段。首先是梁十三世教宗，他允许圣女15岁时进入修院，接着是庇护11世教宗，他于1925年将小德勒萨封圣，2年后的1927年又宣布他为传教的主保。圣若望保禄2世则于1997年把这位圣女列入教会圣师的行列。圣女小德勒萨在修会的斗室内写道：“耶稣是我唯一的所爱。”教宗方济各分析了他的灵性经历，指出与耶稣的相遇让他感受到传教的使命，乃至让他理解到奉献于天主不能不寻求弟兄姐妹的善。的确，他进入加尔默罗会是为拯救人灵。教宗方济各进入小德勒萨的内心及他的小径，也称作神婴小道。对耶稣圣婴圣女德勒萨而言，重要的是天主的行动和他的恩宠，而非我们个人的功劳。 因为是上主在圣化人。教宗写道，因此最恰当的态度是将内心的信赖寄于我们自身之外，寄于天主的无限慈悲。他的爱没有止境，且借着耶稣的十字架赋予了一切。教宗方济各指出，在我们生命中，恐惧、对人性安全感的渴望，以及对掌控一切的需求，将我们淹没。小德勒萨倡导的相信和依赖天主，使我们摆脱斤斤计较，对未来的持续忧虑以及失去平安的恐惧。如果我们将自己交在永无止境的爱我们的天父手里，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能奋勇向前，这将是真实的。这位年轻的加尔莫罗修女的神修生活并没有受到试探，甚至是性德上的考验。在那个时代，现代无神论扩张极广，她感到自己是无神论者的姐妹，为他们带祷并奉献生命，不断更新自己的性德。她相信天主的慈悲大爱，在天主内一切都是爱，包括正义在内。教宗表示，这是小德勒萨最重要的一个发现，是对全体天主子民最大的一项贡献。他以非凡的方式进入天主慈悲的深处，并从中汲取了无限希望的光芒。劝谕继续写道，小德勒萨继承了亚维拉的圣女德勒萨对教会极大的爱，得以进入这奥秘的深处。他在自传手稿中写道，我了解教会有一颗心，而这颗心爱火炎炎。他又表明，在慈母教会的心中，我是爱。教宗方济各对此评述道，这不是一个凯旋者教会的心，而是一个有爱、谦卑和仁慈的教会的心。对教会之心的这一发现，为我们今天也是一道聚光，使我们不因带有黑暗和罪过的教会体制的限度和软弱而跌倒。在最后一章中，教宗解释，这道宗座劝谕令他记起，在一个传教的教会中，宣讲集中在基本、最美、最伟大、最有吸引力，同时又是最必要之处。教宗写道，最终只有爱才是最重要的。作为神学家和伦理学家，我们仍需要纳入小德勒萨的这一卓越的直觉，并从中汲取理论和实践、教义和牧灵、个人和团体的结论。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有勇气和内心的自由。在是信赖宗座劝谕的结尾，教宗重申圣女小德勒萨灵修小径的主要内涵及现实意义。在最后的一篇简短祈祷文中，教宗恳请，亲爱的圣女小德勒萨，请你帮助我们，如同你那样，总是信赖天主对我们慈悲大爱，好让我们每日效法你成圣的小径。教宗方济各日前向意大利农业联合会和罗马大竞技场农业联合会村活动的参与者发表讯息，他叮嘱农副食品产业的工人，当你们认真考虑如何发挥意大利制造农副产品的独特性，并提高其优良品质时，我请求你们记住那些因缺乏所需而不能填饱自己肚子的人们。教宗首先表示，事实上，万物出于天主的意愿而受造，是他托付给人类的礼物和遗产，万物在永恒的天主圣言中并借着他而创造，出自造物主之手的创世工程尚未完成，却始终在进程中，即他仍在继续并指向圆满。在将万物作为需要保护的美善交给人类时，天主要求人类做出贡献，引导万物走向他注定要成为的成全。 帮助他在世界穷尽之时实现。教宗指出，在创世纪的技术中，学习了解农作规律，修建河道来改变河流的走向，都是为了获得双重利益而进行的工作，就是使土地更加肥美，同时使其更适宜于人类，使大地对于其居住者的生活来说更加宜居好客。人在工作时改变了世界，但也改变了人类自己，使人变得更加负责任和慷慨。教宗继续指出，我们正在经历的气候危机证明了这一点。迄今为止所采用的紧密节奏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也对耕作产生了负面影响，形成了恶性循环。要摆脱它变得越来越复杂。我们越是糟蹋大地，污染水源和空气，越是剥夺生物多样性的空间，砍伐森林并损害生态系统，这越难以应对气候事件的不稳定性。因此，教宗呼吁道，所有人都有责任通过具体的行动和良好的实践来消除这种不正义。地方和国际政策应当有勇气选择正义，而不只是利益、方便和有利可图。最后，教宗总结道，愿我们不要忘记穷人。我祈求天主能向所有人倾注那播撒和平种子的勇气与热情，这将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友爱的世界。我恳求赐予一切美善的天主为你们配降祝福。意大利农业联合会于10月13号至15号在罗马大竞技场组织农业联合会村活动，来自意大利全国各地农业部门的耕种者和农场主在活动中设立展位，展示出优良品质的意大利农副产品。这是天主子民及信德的盛大节日。圣庇护十世萨尔托教宗的遗体巡游活动在他的故乡列塞结束，实现了他在成为教宗之前的预言，或生或死，总有一天我会回来。这项巡游活动是为纪念萨尔托当选教宗120周年。这位教宗的遗体在最近一个星期安放在意大利特雷维索市的甘德罗莱圣母朝圣堂，这是萨尔托孩童时常去祈祷的地方。最近几天，足有6万人跟随这位教宗的足迹前去瞻仰这位圣人。10月15号下午，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在甘德罗莱圣母朝圣堂外面的场地主持感恩祭，人山人海的信友不顾大雨在场参礼。枢机在弥撒讲道中指出了庇护十世教宗在他的个人和训导中的三个特征，将认识天主放在首位，无限的爱德以及热爱和平。枢机表示，瞻仰庇护十世教宗的遗体就是承认他的见证，承认他是个有信德的人，以天主为中心的人，以及寻找天主的人。这位教宗热爱天主，热爱他的圣言，热爱耶稣的福音，愿意所有人都借着要理讲授认识他，借着圣体圣事热爱耶稣。此外，庇护十世也爱穷人，甚至为他们节省每天的食粮，用以扶持他们，以及救助他们的基本需求。枢机强调，庇护十世的内心感受到天主的临在，并对近人怀有无止境的爱。庇护十世也深爱和平，抵御战争。一个多世纪前，这位教宗就坚决反对各种军事行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极大的担忧。他是个爱好和平的人，这并非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选择，而是基于基督徒的言行一致。枢机最后表示，昔日的教导也指引我们今天的行动。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今天我们默想的题目是中华民族对天主的向往。中国文化的本质是以天道为中心，再由天道而产生人道，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所以中国文化是以天道为本，人道为用，天人合一为目的。中华民族有着5000年的历史，中华民族绝不是无神论者，中华民族是一个由伦理生活来表现宗教信仰的民族。中华民族自古以农业立国，时常与宇宙大自然相接触，中国人善于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发现天体运行不息，万物生生不已，各有其生长的规律。这些观察使中华民族悟出了宇宙间管理万物的主宰，懂得了宇宙间的神明管理万物的规律。中华民族将这位宇宙间的神明称为天，这个天不是指上空的苍天，而是苍天即整个宇宙最大的神明。中国人的信天思想非常普遍，在中国的经史典籍中均能随意查到，说明天是万物的根源，人类的本始，宇宙间至高无上的神明。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对天的论述甚多，孔子在《诗经》中44次提到天，在《论语》中提到了23次。孔子信天，并且敬天。孔子一生在事业上并不成功顺利，但他不怨天，不怨地，也不责怪他人。正是因为他肯定了天的存在，懂得人生的核心价值在于上天所知晓和肯定。《礼记》中清晰地指出，万物本乎天，意思是天乃是万物的本源。中庸深刻地写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意思是天赋予人的本性叫人性，而人性生活谓之道，修正此道谓之教。易经写说，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古老的中华民族相信天为主宰宇宙的最高神明，相信天上的神明具有无上的全能，相信天上的神明造化万物和人类，养育万物众生。这些信仰思想与天主教的教义，我信全能的天主父，天地万物的创造者的信理是相合的，而且 中国古人信天思想发生的过程与教会内的自然神学以因果律证明天主的存在所用的方法也是一样的。中华民族由知天而信天，由信天而敬天，感恩天上的神明对人类的种种恩惠，这种自然的过程完全发自内心。中华民族将对天上的神明感恩的心情公开隆重地向天表示出来，以求得天人相应，天人感应。这种隆重的敬拜天上神明的大礼称为祭天。祭天在中国非常普遍，上自历代的帝王，下至平民百姓，没有不祭天的。明朝嘉靖九年，于北京正阳明门外建立了祭天的天坛。北京的天坛建于1420年，这是中国皇帝在每年大年初一举行祭天大礼的地方，感恩祈求天上神明福佑大清江山五谷丰登，风调雨顺。大殿结构全部采用木质结构，看不见大梁和长檩，也没有一根铁钉，完全是天衣无缝木质衔接的技术，凝聚了对天上神明的敬畏和中华民族的智慧。祭献天主的弥撒圣祭是天主教会的最高圣事，祭献天主在旧约和新约内都有重要的地位。旧约时代最先记载元祖亚当的两个儿子迦因和亚伯尔对天主的祭献，迦因是农民，以农作物祭献天主，亚伯尔是牧人，以肥绵羊祭献天主。亚伯郎向天主祭献自己的儿子，最为天主所感动。在新约时代，最大的祭献是弥撒圣祭。耶稣基督以自己的体血代人赎罪，祭献天主圣父。中国的祭天礼与教会的祭献天主可谓不谋而合，可见在祭献天主大事上不分中西，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华民族不仅恭敬天，而且顺天畏天。顺天就是顺听天命，听天命尽人事，这是民间常说的话，它是中国人生活形式的圭臬。圣经与中国文化中天的观念有许多共通之处，也有许多本质性的差异，但不管怎样，两者之间有着对话的空间，虽有差异，但并不是互相冲突的。事实上，中国文化中的大部分都是中立的。中国文化中对真善美部分的肯定，同样也是圣经中所肯定的，两者并非矛盾。中国文化中对天的主宰、至圣、赏善罚恶，对万物的眷顾，都是圣经所认同的，同样也是圣经中所启示的。中国文化有其优越性，也有局限性。教会在向中国传扬福音的工作上，不是用天主教文化来改造中国文化，也不是用中国文化同化天主教，而是通过阐释天主教文化中促进社会进步的内容，实现与中国文化融合。天主教文化只有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中，才能得以生根和更新，同时 能为中国文化的百花园里增添色彩。中国文化与天主教文化本着谦卑的姿态，彼此欣赏，求同存异，使基督福音能够更加深入地融入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的处境中。朝闻道，夕可死矣。孔子告诫我们，人的最高境界在于求达真理。人生不能没有信仰和人生观，不能没有生活的原则。研究探讨人生的信仰和人生观，有助于人认识真理，把握正确的人生方向，学习做人的标准。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天地给予我们的力量。中华民族注重天人合一的境界。什么是天人合一呢？就是对神明的敬畏与人类和万物的和谐。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对天的概念，就在于把天之大、地之厚的理念融入人的内心，使天地人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天是最初的本始，万物的本源，只有天才能真正满足人心。人的追求生于心，融于心，但最终的归向都指向了天。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意思是天的自然运动刚强进健，相应的君子处事也应像天一样，自我力求进步，刚毅坚卓，发愤图强，永不停息。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君子应增厚美德，容载万物。天道运行刚劲雄健，君子应自觉奋发向上，永不松懈。庄子赞美天地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悦。
刚才您收听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圣乐文化，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